最近聊了一些有关经济的话题，我惊奇的发现大部分的人呢似乎都不太看好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啊。我一说中国的房价会涨啊，不少平时发言非常爱国的朋友呢有点生气，这是因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宣传的时候呢不敢把房价和经济划等号。那所以很多朋友表面上对国家的经济有信心，但是呢又不认为房价会上涨。这个想法呢其实呢是相矛盾的，房价就是国民对经济信心的投票，不然不会上海北京的房价比鹤岗高，基本呢不存在经济向上走房价下降或者停滞不前的情况。那现在这么多人都不看好中国的房价，恰恰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不好。那实际情况呢也确实如此，美元加息造成的外汇流失、高额的地方债、萎缩的消费、入不敷出的养老金等等。一说到这儿啊，就有反贼要出场了，中国又要完了啊！中国会不会亡呢？放在一般的国家身上确实会亡，但是中国不一样，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体制。那目前中国的经济确实不好，但是绝不是中国经济最差的时候。98年的时候下岗潮，那差不多有7000万人失业，这种情况放在任何国家都只有亡国一条路。但是中国呢就是硬生生的扛过来了，不但扛下来了，还完成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使得今天的中国成为了可以和美国扳手腕的存在。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这么不一样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个人认为的中国最牛逼的总理朱镕基了。朱镕基被他的政敌以及反对者称呼为中国的经济沙皇，那从这个称呼里呢，你也可以看出对手对他的一些看法。沙皇当然不是什么好词啊，说明朱镕基这个人很霸道，但是从这个词里呢，你也可以看出对手们呢绝对尊重他的能力和实力。事实上呢，朱镕基是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期间的决定性人物，可以说现代中国经济的整体架构都是由朱镕基完成的。后续的所有总理啊，鉴于能力和权力的不足，都只不过是在朱镕基的架构基础上做一些修修补补的维护工作而已。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中国会亡国，或者说不看好未来的中国经济呢？因为他们呢是拿着在学校学的经济学套用到了中国身上。在我看来，只要现任和未来政府不要脑残到动朱总理的经济架构，中国呢就很难亡。所以今天开始呢，我打算围绕朱镕基的从政轨迹，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做的关乎未来百年国运的经济改革。把这部分改革搞明白，你就能明白中国经济的特殊之处，那为什么它就是不垮。那现在国内的一些有关朱镕基的传记上说朱镕基是朱元璋的后人，这个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啊，但是朱镕基往上推几辈大体呢还是准确的。朱镕基祖上居住在湖南长沙县安沙乡，那家里呢不算富有，到了19世纪中叶举家搬迁到现在的湖南省长沙市。朱家门风不错啊，虽然不富有，但是到了朱镕基曾祖父这一代呢已经成为了比较有名望的书香门第。那后来朱镕基的祖父参加了科举重榜，在清末当上了没品级的录试小官，那可惜官没做几天清朝就没了，自此呢家道中落。雪上加霜的是呢，朱镕基的父亲朱熹慎年轻的时候呢就得了肺痨，那肺痨这个病在当时那个年代呢就属于不治之症，家里呢就早早的给朱熹慎找了个老婆冲喜。那婚后不久新过门的媳妇呢就怀孕了，1928年10月1日朱镕基出生，而朱熹慎呢没能见到孩子就去世了。那所以朱镕基其实是一个遗父子，到了朱镕基十岁的时候呢母亲又去世了，年幼的朱镕基呢就只能跟着大伯朱学方生活。朱学方家境呢也很一般，但是对朱镕基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朱学方本身有一子三女，那为了让弟弟的孩子能读书，三个女儿很早就辍学了。当然这个里面呢可能也有重男轻女的因素在。中共建国后呢，朱学方在湖南蔬菜研究所当农艺师。那总体来说朱镕基是中共历代总理里家庭背景最弱的，没有之一啊。但是好在呢，一个是朱镕基本身非常的聪明好学，那另外呢，国民党还是一个比较注重教育的政党。民国时期公立学校里都有奖学金，那朱镕基的成绩非常优异，因此基本上没有花什么学费。朱镕基先后在长沙崇德中学、广义中学就读，抗战胜利后呢，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最著名的中学省立第一中学。1947年，朱镕基同时被北京清华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录取，最终呢，他选择了清华大学的电机工程系。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江泽民在交大读的呢，也是电机工程系。也许呢，这个也是后来两个人能合作的比较融洽的一个原因。到大学后呢，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马上就对朱镕基进行了游说和拉拢。这倒也不是说当时的共产党就发现了朱镕基是个人物啊，而是当时的社会氛围呢就是这样。那大学里学生啊十有八九是亲共的，所以呢是个学生啊，党组织呢都会去尝试的发展一下。那以前我讲过新加坡的南洋大学和李光耀斗，那也是这么回事儿。朱镕基本人呢还是比较激进的，进学校不久后呢就加入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朱镕基正式加入了共产党。那这里我要着重说一下清华大学。共产党里呢一直有一个清华帮，但是呢并没有北大帮、复旦帮。那包括到今天啊，共产党高层里清华出身的呢也会比其他院校要多一些。这个呢是有一些特殊背景的。因为共产党建国后呢在清华设立了一大批与国防科技相关的专业。那其他院校虽然也有啊，但是规模和清华不能比。这样一来呢高干子弟啊都去了清华。 那既能上大学，将来毕业了呢，又能继续从军。像刘少奇的女儿、贺龙的儿子、陈云的儿子、习仲勋的儿子，都是上的清华大学。等这些人毕业了，升起来呢，确实比平头百姓快一点。那作为同学呢，自然也会互相拉台下。那优势这个东西呢，就像滚雪球啊，于是慢慢的呢，清华帮就形成了。光是江泽民时代啊，就不谈官二代，高官里的胡锦涛、吴邦国、贾春旺、黄菊、吴冠镇等等都是清华的。我记得以前京东的刘强东说他报人民大学呢，是因为想做官啊，这个就是吃了信息不足的亏啊。后来他选择做生意呢，应该也是意识到学校报错了。那所以这里导哥要给大家一个重要的吹点啊，也让年轻的朋友啊，人生中少一个坎儿。那想做官呢，一定要报考清华，而不是北大、人民大学这些。1951年呢，朱镕基毕业。被分配到了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计划室副主任，那相当于一个副科级干部。据说朱镕基在东北做得不错啊，当时的东北王高岗和小王李富春呢，都对朱镕基非常欣赏。为什么说据说呢？啊，因为高岗后来被开除党籍，自杀身亡，连开国大典的油画呢，都手工把它给批掉了。那这个以后咱们可以讲讲啊。既然高岗都反党了，那么当朱镕基上位后呢，自然也就不想跟高岗扯上关系。但是从朱镕基的升迁轨迹上来看啊，传言呢应该不是空穴来风。1952年朱镕基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燃动局和综合局工作，而此时高岗呢正兼着国家纪委的主席。1954年李富春接了高岗的班，朱镕基呢又当上了主任办公室的副处长，那实际上呢就是给李富春做秘书。李富春呢也是老革命，早年留法，属于共产党里资格最老的那批。那人家不但参加过长征，那还打过北伐战争。李富春在党内属于什么流派呢？那这么说吧，他结婚的时候邓小平是证婚人，这个应该能顶得上千言万语了。邓小平喜欢用什么样的人大家都是知道的啊。李富春呢也是一个套路。朱镕基在李富春手下面那是混得风生水起。朱镕基虽然学的是理工科啊，但是文学功底非常强，而且几乎是过目不忘。伯父朱学方年老时回忆，朱镕基呢有远超常人的记忆力，很小的时候呢看过几遍水浒传就能把36天罡72地煞全部背出来。而且朱镕基呢酷爱读书，每天有空呢就会待在旧书摊上看书，不但看中文的，还喜欢看英文的。这个使得朱镕基从小就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文学基础。李富春自然呢是非常喜欢这个爱将的啊，一方面呢将国家纪委的有关经济政策的起草交给了朱镕基，另外一方面呢又让朱镕基执笔写了不少有关经济理论探讨的文章。不过呢也是因为这些探讨啊埋下了祸根。1957年6月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本来开始反右呢还只是对党外啊，就是那个大鸣大放，那后来呢又渐渐演变成了针对党内的春节运动。9月时一共统计出了党内右派3000多人，因为有李富春的保护，朱镕基开始呢并不在这3000人中。可是呢因为朱镕基的一些文章还有平时的一些言论，那大体就是反对经济冒进，反对制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之类的，被看他不爽的同僚呢给揪出来进行批斗，最终朱镕基的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的职务被免去，那评调为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那其实呢就是不让他在领导身边待了，属于变相的降职。此时朱镕基呢还没有被划为右派啊，一直到1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内和党外的右派分子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而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啊就更加严重。于是呢反右进一步升级，最终朱镕基在劫难逃，还是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并且呢被开除了党籍，然后呢自然就是被送去农场劳动改造。但是朱镕基呢并没有遭太多的罪啊，具体的原因不清楚。朱镕基呢只劳动了很短一段时间就被召回了纪委，成了纪委业余学校的一个普通教员。1962年组织认为朱镕基思想改造较好，于是呢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因而呢回到了纪委的国民经济综合局从事业务工作。但是毕竟因为背景不好嘛，他没有被委任任何的行政职务，只有一个工程师的业务头衔。1966年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文革开始了。那作为曾经的右派，朱镕基呢就又被拉回来批斗了一番。朱镕基被列入了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那这个头衔其实还可以啊，如果被打成资产阶级那麻烦就大了。那残渣余孽虽然有点侮辱人啊，但是说明罪不重，那不需要遭大罪。1970年呢朱镕基被下放到了国家纪委的武器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这个我在江泽民系列里也讲过，老江呢也是在武器干校里混过的。不过朱镕基比较惨啊，他在武器干校里呢整整喂了5年猪。1975年文革末期，那很多机关都已经无法正常运作了，那整个国家的经济呢已经基本高位截瘫了，像朱镕基这样的技术官僚呢也终于得以再次复起。那于是呢在过了整整24年后，朱镕基又再次成为了石油工业部下面的一个副主任，那级别呢还是副科级，这个实惨啊。那1978年大右派邓小平终于夺得了大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了共产党的新战略。那当时刚恢复工作的社科院副院长马洪准备成立一个工业经济研究所。马洪早年呢也是东北局的，那算得上是朱镕基的领导。高岗事件里呢被打为了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那因此呢，常年不得重用。如今呢，翻身了啊，当然要去找回当年的旧部。于是呢，朱镕基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啊，这是一个副处级的职位。那朱镕基呢，也终于又回到了他被大为右派前的位阶。1978年9月，马洪为朱镕基平反，在平反决定中呢，明确说明朱镕基是因为反右斗争扩大化而被错误的划成了右派，因此呢，原地恢复党籍，党龄呢也还是从1949年算起。随后呢，朱镕基被调派到国家经委当燃情局处长。一年多后呢，又升任综合局副局长。1982年，中国将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农业委员会、机械委员会、能源委员会等八个国务院机构合并，那成立了巨无霸国家经济委员会。当时的安徽省省委书记张静夫被调回北京，担任这个新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张静夫与马洪的私交非常不错啊，马洪呢向张静夫大力推荐朱镕基。1983年8月，张静夫提名朱镕基为经委副主任兼党组成员，获得组织部的同意，朱镕基得以荣升副部级。那这个升迁速度呢，不可谓不快啊，直观点说呢，就相当于五年时间从副乡长升到了副省长。这和文革导致的干部团队空心化可能有很大的关系，那因为缺人嘛，邓小平呢不得不硬提拔年轻干部。那随后的几年，朱镕基呢都在经委工作，副主任的排名呢也提高了几次。不过朱镕基毕竟呢被提拔的太快了，也没有基层经验，在经委的工作过程中呢，做的更多的还是一些理论性的建议。而且经委的一大问题啊，就是很多工作和国家计划委员会重叠了，那两个部委呢时常有些矛盾。1988年李鹏呢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他决定将经委撤销，由纪委收编经委，成立一个新的纪委。纪委从建国开始啊，都是由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领导监管，那如今一合并，纪委呢又上一层楼，主任呢由政治局常委姚依林兼任，那可就是正国级了。因此副主任呢大体也得是副总理级别的人物，副部级的朱镕基自然是轮不上的。朱镕基的上司张静夫呢对他还是蛮上心的，那联系了港澳工委主任许家屯，推荐呢由朱镕基担任他的副手，这个呢也是个副部级的位置。本来呢一切都已经谈妥了，由许家屯呢向中央要人，张静夫呢反手就推荐。那结果在87年的十三大期间被赵子阳给截胡了。之前在江泽民系列的视频中呢，我们谈过让江泽民上位的八六学潮。八六学潮中呢，偏保守派的江泽民获得了胜利，江泽民和上海派的官员打成一片，改革派的瑞幸文呢则很难在上海官场叫得动人。十三大期间呢，作为胜利方的江泽民从上海市长的位置上升为市委书记，进入了政治局，而瑞幸文呢则只能进入低半级的中央书记处。这对由赵子阳领导的改革派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那然而在八六学潮的那期里呢，我也讲过，邓小平在此时还是比较偏向于改革派，那因此呢，空出来的上海市长最终呢还是落入了改革派手中。当时国内的媒体对朱镕基的描述还比较少，但是海外的媒体多数对朱镕基的评价很高。朱镕基呢属于学者型的官员，84年在他做经委副主任的时候呢，还兼了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那这可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任命啊，也是对朱镕基学术能力的肯定。具体赵子阳或者邓小平是如何确定朱镕基担任上海市长的，目前呢我没找到任何的资料。但是我认为啊，这个决定可能比较仓促。十三大上呢，朱镕基只混到了一个中央候补委员。那要知道啊，直辖市的一把手通常都是政治局委员，市长呢正常情况下也必然是中央委员。江上瑞走呢在十三大上已经确定了，那如果在十三大上或者十三大前已经做了朱镕基上位的决定的话，那么朱镕基呢应该要进入中央委员会的。那不过这都是我的猜测啊，就酒桌上呢可以用一用啊，大家不必把这个当成历史。那为什么要空降朱镕基到上海呢？这个里面有三个原因。那首先呢还是派系平衡的问题。我在江泽民系列的时候呢就已经做出过比较详细的论述了。那在这个阶段啊，江泽民是中间偏保守的，那可以把它理解为陈云的人。那既然保守派在八六学潮里赢了，那江泽民自然就上位了。但是改革派呢也没完全输，那所以虽然江泽民拿下了市委书记的位置，市长的位置呢还是被改革派给占住了。朱镕基呢是毛时期官方认定的右派，那很得赵子阳和邓小平的喜爱，那这个是派他到上海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上海也确实需要改革，尤其是经济上的改革。改革开放之后啊，上海这个曾经中国的经济中心增长速度呢比几个特区要差得多啊，这个是因为上海真正的改革一直都没能启动。1980年在开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时呢，是有专家学者提出上海应该成为特区的，但是当时呢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比较的反对，那上海作为特区一事呢因此作罢。保守派的反对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上海作为国营经济重镇，一直是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一旦对上海的产业进行比较大的调整，势必会动摇上海原本的计划经济体系，对中央财政收入呢产生影响。其实改革一直都是这样的，越穷的地方呢越不在乎改革，甚至越欢迎改革，但是越富有的地方呢就越不希望有变化，那因为不确定性强。但是上海在当时的情况其实很不好， 上海上交中央大量税收的基础呢，是计划经济和对百姓利益的牺牲。那计划经济没啥好说的，那国家指派你上海搞生产，就是一种指标式的垄断，那赚到了当然得多分国家一点。那如果全国都还在搞计划经济，上海有地理位置和人才优势，那当然可以。那问题是其他城市都改革开放了，上海还继续搞计划经济，那就是不进反退了。那么为什么说还牺牲了百姓的利益呢？那因为上海赚钱必须考中央的指标，那所以分多少呢，也是由中央说了算。当然留给上海的钱其实很少，这就让上海的民生支出非常的少，百姓自然呢就过得苦了点，那吃和住可能还不如其他的小城市。其实这种情况啊，哪怕现在啊，在世界各地的特大城市里都可以看到。那虽然城市很有钱，但是比较穷苦的市民活的呢不一定有小镇上的人好。那区别呢是上海那个时候的钱啊被中央拿走了，国外呢是被资本家给卷走了。既然此时国家决定对上海进行改革，那么当然得派个有点本事的人来干活啊，而不是派个花瓶去镀金。那朱镕基虽然没有地方经验，但是本身的学术水平还有价值观是让中央领导放心的。那这个是第二个送朱镕基来上海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可能又稍微远了点，不一定对啊，就是这个时候邓小平可能已经想要大用朱镕基了。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政治局常委甚至总书记很多都是在上海刷过履历的。那毕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把经济看得很重，那你要入阁没在个经济重镇里混过，那好像有点说不过去的。而朱镕基当时去上海啊，可不是空着手去的，朱镕基是带着中央的政策来的。赵紫阳呢在朱镕基上任的同时给了上海财政包干的政策。1988年2月21日国务院批准了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同意上海从1988年起实行财政基数包干一定五年的财政管理体制，以每年上海财政收入165亿为基数，上缴中央100亿，65亿归地方，而超过165亿的部分呢由中央和上海五五分成。如此一来，那上海地方政府自有资金大大增加，能做的事情呢就变多了。那所以带着这样的政策去上海，朱镕基呢就相对容易做出成绩。那做出了成绩，后续回中央再高升个几级啊，也就相对容易了。那么当时上海是个什么情况呢？朱镕基到底想要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呢？这里呢就需要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了。我们把上海民生这部分抛开先啊，就以前江泽民系列就已经说过了。那今天呢就只谈经济。中美关系呢从1979年开始正常化。那美国一放松对中国的钳制，那不但美国，那美国的小弟们呢也都开始大肆投资中国。198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22.6亿美元，那到了1984年呢则增长到了144.2亿美元。赚到了钱呢自然就会开始消费，那我说的是外汇消费啊。哪些人掌握着外汇呢？那自然是达官贵人。那80年代很多政府机关里的车呢都是进口车，那大量的无节制的消费使得中国形成了贸易赤字，外汇储备呢从1984年的 144.2 亿的高点跌到了1986年的 111.9 亿，而外债呢则从140亿美元上升到了215亿美元，这个实际上呢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常态，那西方的经济殖民呢就是这么来的。中国后来之所以能走出来靠的也是朱镕基啊，今天呢咱们还讲不到这部分。不过呢此时虽然朱镕基还没有主政，但是中央的人也不是傻子，那看出来这么大的赤字是不健康的，于是在1986年人民币猛贬了 16%。 那人民币猛贬的效果大家肯定都知道啊，中国人去国外买东西就贵了，那老外买中国的东西或者来中国投资就便宜了。另外中国呢还用行政手段直接禁止或者控制了大量消费品的进口，于是贸易逆差呢从1986年的 119.7 亿下降到了1987年的 37.5 亿。但是呢这也不是没有副作用的啊，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物价飞涨嘛，那甚至有价无市，干脆买不到商品。可以说这一系列的措施呢也间接的导致了86学潮和89学潮。这并不是咱们今天的重点啊，就回到上海的事情上。那此时的上海有哪些压力呢？那上海当时 40% 的出口由纺织业创造，这些纺织厂呢都是国营计划经济留下的产物。那计划经济嘛它不以利润优先，那所以这些厂呢占了大片的土地，大量的人工，但是效率并不高。那也就是说这些厂虽然能赚外汇，但是实际上呢要用更多的人民币去换。而上海的一些重工业啊，比如说汽车工业啊，是很难赚人民币的，但是呢不但赚不到外汇还要消耗外汇。那因为呢很多原部件要进口，而当时中国造出来的车呢基本都是供国内消费，那所以为了保住外汇，中央对上海的汽车业呢进行了配额制，只允许生产限定数量的车辆。哎，这就是一个既要又要的事情啊，既要上海改革，又要上海赚外汇，还要上海生产保民生。那另外一方面呢，上海还在受到其他省市的挤压，不是只有你上海会做制造业啊，是吧？我江浙广东也行啊。那比如说纺织业，江苏人口资源足，离上海又近，土地也便宜，要不是纺织业出口配额上海分得多，那江苏直接就能干倒上海了。当然不仅仅是纺织业啊，当时的上海呢其实在各行各业都缺乏了绝对优势。在邓小平给地方增加自主权后呢，后一步开放的上海真的是有点乏力了，这个就是当时朱镕基面对的上海。 那朱镕基是如何改造上海的呢？那第一当然是整顿吏治。正式担任市长后呢，他就给全市的局级及以上的干部呢搞了个认清改革形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讲学班。那第一节课呢，就是由朱镕基自己亲自上的。这之后呢，朱镕基对上海的干部们呢做了一些考察。那随后没多久，市人大呢就召开了第二次会议，由朱镕基向市人大提出了本届市政府部分委办局主任和局长的提名名单，共60人。政府换届后呢，再大规模的重新任命一次市政府组成人员，这在中共的历史上呢几乎是没有见过的。可见朱镕基手段之刚猛，这不是什么技术活啊，这个就是硬刚。那另外呢，也说明江泽民呢起码没有反对朱镕基的行动，那没有一把手的点头，这事儿呢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朱镕基这个人做事的风格就是这样啊，就有一说一，雷厉风行，而且跟下属讲话呢极类似于工程师，那一二三四说清楚说明白即可，完全没有废话套话。朱镕基在上海的几年里啊，极大的改变了上海公务员体系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即使到了今天，上海的公务员的服务呢，依然要好过大部分其他地区。第二呢，朱镕基也不是个不懂变通的人，他跑去中央呢求外汇配额，把生产桑塔纳的配额呢从10000辆增加到了1.5万辆，那一下子为上海争取到了几个亿的机动资金。他又去国家纪委借了1亿的外汇额度，帮助上海工业解决了不少紧缺的原材料问题。第三呢是吸引外资。朱镕基刚到上海就亲自兼任了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的主任。那他向外商许诺会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保证上海吸引外资的工作按国际惯例进行。他还给外商们定心丸，说如果不让外商赚钱的话，我们呢也赚不到钱。因此无论你们赚多少，我们也绝不眼红，只要我们也能赚到钱。那接着朱镕基又下令让新成立的上海市投资工作委员会分成14个小组，分别走访了上海394家外商住户机构，征询外商对上海投资环境的意见。没过多久，以前外商几十个章大半年才能完成的投资审批，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商的行政大厅一日游，效果立竿见影。88年四五两个月，上海批准的外资项目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倍多。朱镕基任期的第一年里，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19个，比上一年增加了 1.9 倍。那当然经济不能全靠外资啊，产业升级和房地产也要搞起来。那前面说了，上海的主要出口靠的是纺织业，但是这些纺织业单位呢，不但占用了大量的人力资源，还占着中环线以内的8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朱镕基上任后呢，就开始对纺织业进行改革，一方面呢是转私营，那另外一方面呢是把这些企业往上海郊区搬，转而呢支持发展像汽车工业这些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汽车工业用地面积比纺织业可就少多了，那一来一去，大量的土地空置了出来。上海呢又敢为天下先，在88年将虹桥的1.29万平方米土地的50年的使用权出让给了外国投资者，一波呢就为上海赚了2800万美元的外汇。在8月时呢，朱镕基与上海中粮行董事长梁振英啊，也就是未来的港首会面时，一方面呢学习了一些香港的经验，另外一方面呢也借机向外放风，表示要进一步在现有的开发区推广土地批租，积累经验，形成市场。另外一方面呢，则表示要把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将来要开发的未来中国最牛区浦东开发区里。那光靠这些还不够，金融这种经济润滑剂呢也不能放过。1989年，江泽民因为处理六四有功，升任中共一把手，朱镕基呢也升任上海一把手。89年年底，朱镕基提出要在上海搞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所有什么用呢？公司们呢通过 A 股圈到了钱，那完成了产业升级。国家呢从股票交易、公司成长中课到了税，而大部分有闲钱的股民们呢又能在炒股中把钱给亏掉，那减少了贫富悬殊，一波三赢，有没有？那说了这么多朱镕基做的事啊，这些呢都还只是牛刀小试。在上海干了几年，那上海的面貌焕然一新。没过多久之后呢，朱镕基呢就要跟着大哥江泽民的步子进中央了。今天呢，因为要介绍朱镕基的前半生，还没涉及到关键内容，下期呢咱们就可以讲讲朱镕基处理的一个金融大雷三角债啊，应该呢可以让大家了解到一些共产党对金融上危机的处理逻辑。